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，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的丰富堂奥里。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·使徒行传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《使徒行传》。我是陈海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45堂课的课程。首先我们要来读《使徒行传》22章30节到23章35节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30节到23章35节的经文。《使徒行传》22章30节开始，第二天，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：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保罗对他说：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，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吗？站在旁边的人说：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经上记着说，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：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，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，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，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。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：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，怎么样呢？那时大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，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营楼去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，说：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说：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：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。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 就来到银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，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，嘱咐他说，不要告诉人，你将这事报给我了。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，马兵70，长枪手200，今夜亥初往该萨利亚去，也要预备牲口，叫保罗骑上，护送到巡抚腓力士那里去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，大略说，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，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，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，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，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。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，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，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，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，第二天让马兵护送，他们就回营楼去。马兵来到该萨利亚，把文书呈给巡抚，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。巡抚看了文书，问保罗是哪省的人，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，就说，等告你的人来到，我要细听你的事，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。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一段经文的第一部分，就是22章30节到23章11节，他的中心焦点是在保罗身上。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保罗和他所处的环境，这个可以看到发生在白天的事情。第二呢，就是保罗和他的主，这是发生在晚上的事情。我们只有设身处地在保罗当时的环境中，才能明了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事情。那是受尽折磨的一天啊，他被严酷的鞭打，却出乎意外的借着外邦人的势力得以保全性命。紧接着呢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已经身心俱疲，肉体疼痛，心灵被当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所困扰，属灵上也是疑惑丛生，因为他试图接触耶路撒冷人的计划失败了。我们再略微回顾当天发生的事情，千夫长将他带到反对他的人面前受审，他们的态度可想而知，他们心中事先已经有了结论，这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庭。他面对公会的时候，唯一可能的朋友就是那位罗马的千夫长，他曾救保罗免于暴民的伤害，并安排公会审问，以明白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。
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，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，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。现在 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，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，面对人生的艰难，靠神永远不认输。
我们继续再来看保罗的故事。当时保罗的心情非常沮丧，这可以从他一开口所说的话看出来。23章第1节，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大祭司立刻吩咐人打他的嘴。在那一刻，我们看见保罗的沮丧消失，转变成了愤怒。保罗说，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，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。这在23章第3节，这是他的公义的表现。当一个人坐在那里，表面上在审问他，却侮辱了他公义的原则的时候，他就发火了。他并不知道那个人是大祭司。当他明白对他说话的人是神所任命的官长的时候，你看保罗的态度，他就立刻道歉，不是为了他反对大祭司的不公义道歉，而是为他所用的方法道歉。他的道歉证明了他对公义的热爱。这个时候，保罗开始认识到公会中有两派不同的人，于是他针对其中的法利赛人说话，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这个在23章第6节。有人说保罗这番话是试图击败公会，为自己找一条逃脱的生路。我并不如此想，我相信他是想找一个有力的据点，用复活的福音去接触他的弟兄。他再一次试图吸引他已经丧失的那些人，再找一个机会为他们的主赢回他们。现在我们来看那天晚上，经过了一整天的情绪的动荡之后，保罗在黑暗极尽的狱中的情景。我们试着与他一同进入到监狱里面，他内心深处无可避免的会为当天的失败感到沮丧，他所自称的虔诚受到了侮辱，他对公义的热爱遭到挫败，他想做见证的意图没有能够实现。我相信那天晚上他一定郁闷不堪，他必然觉得他在耶路撒冷的事工完全失败了。我相信他开始对前面的侍奉心里产生了疑惑。我们如此的推测，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另一方面是根据人的常理来判断。但是我们也有基督对他说的话作为依据。稍后我们会看到基督对他说的话里面有3个词反映出保罗当时的心情。这位使徒如今身系灵芜，在监狱里沮丧失望一起涌上了心头。他原来是送捐款到耶路撒冷来的，但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话，他无法赢得他所挚爱的骨肉之亲。他在耶路撒冷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，这时他的心思可能漂浮到几个月以前他那迫切的盼望中，那时他是多么渴望到罗马去。所以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，他说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现在他似乎已经没那么肯定了，他似乎已经被陷阻进退维谷，他好像已经被打败了。这个时刻他正陷在绝望疑惑沮丧之中，这是保罗生命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。但是接下去的故事却蛮有神的荣耀。那天晚上，主耶稣站在他身边，对他说话。如果我们只一味的追究，到底主是如何说话， 保罗又是如何听见的，那么我们就误入了这件事的神圣性。我们只知道主耶稣说话了，保罗也听见了。请留意啊，主耶稣显现的这个事实，主站在保罗旁边，23章11节写得非常的清楚。想想看，保罗的过去，他的几次宣教旅程，他所遭受的压迫、打击，这个时候他面临最大的考验，远比他在路斯德被石头打得半死更严重。他被人拒绝，满心疑惑、绝望，但主站在保罗旁边。主耶稣熟悉他的经历，主基督也曾在耶路撒冷被鞭打、攻击、迫害，但他胜过了这一切。主基督对保罗满怀同情，而不是可怜他。可怜一个人有时会变成一种侮辱，同情呢是另外一回事情，那是一种分担，进入另一个人的经历中。保罗被人拒绝了吗？有主站在他旁边，主耶稣了解他被拒绝的滋味。保罗因耶路撒冷的失败而灰心绝望吗？同样的感觉也曾进入主耶稣的灵里面。保罗对未来怀疑吗？他的主知道这种痛苦。然后主耶稣对他说话，提到了他一切的需要，对他的沮丧，主说放心吧。23章11节，对于他在耶路撒冷的失败，主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。尽管他的方法策略可能有一些失误，但他的动机是纯洁的，因此主能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。针对他对前途的疑惑，主耶稣接着说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这个在23章11节。这是一个何等不平凡的夜晚啊，充满了亮光和荣耀。主耶稣勉励的话语赶走了他灵里的忧伤，主耶稣赞许的话使他惊奇，并使他在自觉失败的时候得到了安慰。主耶稣的任命使他肯定知道，尽管前面困难重重，他必有机会往罗马传道。我们平常在祝祷的时候常常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这句话现在用在保罗身上恰当不过。主耶稣会在我们面临黑暗的时刻亲近我们，鼓舞我们，因此监狱成了圣所，黑夜成了阳光普照的白天。对于过去，我们有主耶稣的赞许，不论我们的方法和效果如何失败，只要我们的动机纯洁，主就会说做得好。对于未来，我们确信主会引领指示前面的道路。这段经文剩下的部分在23章12节到35节，记载了那天晚上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如何得到证实，以及主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如何得到应验。我们观察保罗接下去的23年的经历，就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第一句话放心吧，这句话得到了证实。至于最后一句话，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，就在使徒行传的末了全部应验了。这段经文23章12节到35节里面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，保罗的心理状态；第二，保罗当时所处的环境；第三，主耶稣的同在和主的管理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接着我们先来观察保罗的心理状态。那个夜晚过去了，主耶稣呢，亲近而使人觉得亲切奥秘的显现也过去了，主的声音不再听到，保罗仍然置身在监狱里面，感觉得到外面世界正逐渐增强的敌意，他仍然面对着千百个难处。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他那晚与主的神圣交通使他的心境全然改观，也有了绝对的确据。这位使徒保罗从此在一切苦难、忧愁、试炼中都没有再动摇过。我们翻开哥林多的书信，那里仔细地描述他所受的试炼。他在经历诸般试炼的时候，他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从此以后，保罗的态度和举动表现了更稳定、更平衡的判断力。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信心的合理表现，他表现到每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疏漏。他将别人想要杀害他的阴谋报告千夫长，指望罗马政权出面干涉，伸张正义。不久之后，他使用他的公民权向该撒提出上诉。他在船遇风浪即将沉没的时候接过全船的指挥权，他没有再沮丧灰心，没有为失败而悲伤。他的主已经对他说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他就满足于持守主对他的工作的评价，而不再用他自己的尺寸来衡量。更有甚者，他不再疑惑结果，他知道即使遭遇海难、狂风、土人、毒蛇，他仍然能够到达罗马。从此我们看到保罗正平静而坚定地迈向他的目标，他的故事是一个得胜的过程。我们看见保罗如何胜过环境，并且一路上善用每一个机会，他已经进入那个平稳、安静、信心的领域，因为他相信他的主在那天夜里对他所说的话。我们再来看看四周的环境，有40个人同谋起事，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请记住，当时保罗的处境，他是只身在那里奋战，教会没有伸手援助他，甚至会众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消息。使徒行传较早的篇章里面，我们发现彼得在狱中的时候，教会为他迫切祷告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为保罗举行的祷告会，至少没有人想要帮助他。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内，也没有一个可以投靠的人，唯一对他比较友善的，就是这种友谊也很有疑问，就是千夫长格老丢吕西亚。外面的群众对保罗的敌意是出于宗教的狂热，这一类的敌意是最可怕的。原先的情况并没有改善，甚至更糟糕，没有一点世上的亮光照入这个黑暗里面。然而保罗却是很平静坚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与他同在。主说放心吧，那句话好像一个音乐的乐符在他灵魂深处响起，即使外面正有40个人阴谋想要杀害他，主已经印证了他在耶路撒冷的见证，主已经宣告了他将在罗马做见证，因此他知道没有任何敌对的势力能够拦阻神的旨意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无法用眼睛的感官来看主的管理。事实上，除了保罗所见的异象之外，这里没有任何特殊奇妙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，没有重大的危机，没有闪电、打雷或者晴空霹雳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第一个器皿是保罗的外甥。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圣经的记载里面，以后也没有再出现过。他听见他们的计谋，就立刻去告诉保罗，那位看不见的主使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用最寻常的方式拯救他的仆人。少年人到监狱见保罗，然后又把这个消息告诉千夫长吕西亚。接下去要注意的人是吕西亚。保罗外甥告诉他的消息打动了他的心，千夫长写信给巡抚菲利斯，说到他发现保罗是罗马人之后，如何救他免于犹太人的杀害，并将他带到公会去。吕西亚的行动不是因他的心被惧怕或怜悯所动，而是因他被那看不见的主所感动。结果如何呢？40个人埋伏在路上，要一举刺杀保罗。保罗的信靠的神是如何拯救他呢？神将他送出城外，他不是用受伤的双脚一拐一拐地走出去，而是坐在马背上，由470个卫士护送他离开耶路撒冷。那一夜他骑了50-60公里的路，抵达安提帕底，通过了危险地带之后，只留下70个马兵，其余400个兵士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保罗在马兵的护卫之下到达该撒利亚，这就是上帝如何照顾他的经过。这段经文最后的一句话，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，23章35节，这衙门原是西律所建，后来以东人在罗马官员的授意之下从西律手中接管过来，那是一个监狱，但也是神为他仆人所预备的一个宫殿。我们再把焦点从这个故事转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一些超自然的事，在街上行走，那可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主的作为；所遇到的人，那可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主的作为。那个少年人听到了他们的计谋，又去转告，当然，那也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主的作为。我们回顾以往，我们的生活是主基督精心设计的，在环顾四周，充满着迷惑混乱，环境是没有盼望的，人也是无法相助的，但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平安。主能使用微小的事拯救我们，例如那个好奇的少年人，主会在我们的服事上做伟大的功，在必要时差遣罗马兵丁护卫我们。的确是一个平凡的故事，但在神永恒的亮光之下，它是灿烂而醒目的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。愿上帝赐给您智慧，明白他的话语。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上的课程是24章1到27节，请先预习。愿上帝赐福给你，我是陈海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